宋万清在人群里边抖手抛铃，打中了这个俊俏的姑娘。这铃铛正打到姑娘那个腿的这个部位，啪啪，铃铛响，这姑娘脱口哎呦了一声。当时姑娘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。为什么脸红了？这铃铛打中了，这就意味着这姑娘得嫁给他，脸能不红吗？姑娘脸这么一红，紧跟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哇一阵热烈的掌声。随着这一阵热烈的掌声，那边站的那一长排全都散了伙了。为什么？希望破灭了，谁也别想再打了。其实啊，这抛铃招亲在这衙门口旁边附近不只是一天了，有很多人又好治这个气儿，打第一天就在这看，他本身也不抛这铃铛，他就在这瞧着，看抛铃过程当中各种不同性格的人，各种不同的表现，同时他心里边还憋一个劲儿，我到底看看有没有人能打上，能打上这姑娘的是什么人。今天看着了，一瞧宋万清这小伙子这一铃铛给姑娘打上了，旁边有很多人纷纷议论，瞧见没有，谁该嫁给谁，这都是岳小老拿那红绳拴上的。这么多天老少爷们来了这么多，谁也打不上，你看就人家，哎，一下打上了，人家还没用站牌。这个功夫这老头又打那椅子上就站起来，宋庄士，现在你这一铃铛打上我的女儿，你就已经成为我的门婿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宋万清说，老人家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。老夫江湖上人送一个外号叫双枪手，我姓丁，我叫丁德广啊。这是我的女儿，她叫丁婉姑，我们爷两个也应该算作一个武林中人吧，所以让我女儿出嫁的时候，我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招数。没想到你把我的女儿给打中了。你是哪儿的？唐铁牛在旁边就过来了。哎，老人家，我给您指引介绍一下，这位这是我们大宋军营里边的造船督办，马上就要还往上升官，你这女儿啊命运不错，让我们这位宋督办一铃铛就把她打中了，这说明他们两个是前生的造化，今世的姻缘。老爷子，行了，这回咱们就算嘎上亲家了，您那把这东西收拾收拾，跟着我们一块儿到这个岳州府的衙门里边见见我们的阮元帅，大家都认识认识，你看怎么样？老头一听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得跟着你们到这衙门里边去看一看。老头一回身，把立在椅子后边的这一对双枪就拿起来，把双枪在手中一合，跟着唐铁牛、杨赛花、宋万清领着自己的女儿丁满姑收拾完了东西，就一起进了岳州府的衙门。进来之后，唐铁牛先向阮英禀报，猴啊，我告诉你，门口有个悄悄事，是怎么一回事。跟阮英这么一讲，阮英一听开始把这猴眼睛一转，三哥，这个姓丁的你熟悉他吗？
我不熟悉，他在门口据说抛铃招亲，在那待了好几天了。
哦，果真这样的话，这倒是件好事啊！啊，宋德哥要完婚了，
来，有请他们妇女进来。
韩铁牛转身出来，就把宋万清以及丁氏妇女领进了帅堂。到了帅堂，互相引荐见礼之后，各自落座。阮英一看见老爷子，拿眼睛一搭，看得出来这就是个练武之人。
阮银河老人家，今天我们算是成了亲戚了啊！我的宋大哥呢，跟我们是至近的弟兄。您的女儿嫁给我宋大哥了，今后我得管她叫声嫂子了。老人家，我得问问您，既然是抛灵招亲已成事实，那么这个亲得什么时候结呢？老头说，我为什么要抛灵招亲你们知道吗？就因为啊，我这个女儿老大不小的了，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我这个女儿我得要给她找一个好门婿，如果靠媒婆的嘴找不着好样的，所以我自己领着我女儿抛头露面，就在大街上抛铃招亲，把铃铛打到我女儿身上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门婿。当然也许你们会笑话我，你觉得我这么做太荒唐，其实呢我心中有个想法，我女儿有一身绝技，一般来讲别说是铃铛打身上，不管什么标什么绣箭都很难打到我女儿的身上。我就说呀，谁能把这铃铛打到我女儿身上，这就说明他们俩有缘分。您想啊，要是我女儿看上去讨厌的那个人，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他把他打上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今天呢，既然是宋万清已经把我女儿打上了，我呢还要准备着远走天涯去拜访几位老朋友，鉴于此我请阮元帅您给做个主，就在最近这三五天之内给我女儿和我的门婿拜堂成亲，他们成亲之后我就了却了一桩心事，我自己空行一个人可以海走天涯无所顾忌了啊。阮英一听这老头脾气挺急，急等着要把这女儿给送出去，要出嫁。哦，好吧，老人家，完婚在什么地方完婚呢？老头说，我女儿是出嫁的女，泼出去的水啊，就听您的了。您这么大的越州府，这院子里边就没有仙房吗？有仙房的话，不论大小收拾收拾就可以，我女儿还不挑剔这个，也就可以作为他们的洞房了。好，阮英说，这个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，我派手下人给您安排，这两天呢我找个明白人查看一看吉日良辰，然后就给他们拜堂成亲。那么你们父女二人在哪里住呢？老头说，我们爷两个住那地方就在东关里租了那么一个小院，然后您派一个人呢跟我去一趟，认准了我那门，到时候呢去一乘轿把我女儿抬过来，我跟着也过来瞧瞧，也就是。阮英说好，于是阮英就告诉宋万清，你呀也做好些准备，一方面你监督造船，另一方面准备着做新郎。阮英说，我给我宋大哥娶个媳妇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老宋家为我们小八义弟兄可没少出力，宋万清的哥哥宋万年为我们小八义把命都献上，今天给宋万清帮着办个喜事，这还不是应该的吗？阮英让宋万清做准备之后，这老头跟他的女儿当时就告辞，阮英往外就送。当送到越州府的衙门口这儿的时候，老头一转身形凑到了阮英的跟前，跟阮英趴在耳根台这儿就嘀咕了几句。老头嘀咕完这几句之后，阮英当时就一愣，好好，他们两个说的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嘀咕完了之后，阮英就回来，回来这就马上派人挑良辰吉日，三天过后说就是好日子。 阮英已经派了一个人跟着老头到他家里去了，认准了这个路程，派去的人回来跟阮英禀报。阮英说，这样吧，三天之后啊，咱们就派一程花轿到那里呢，把这位姑娘给抬过来，给姑娘好好的梳洗打扮打扮，看老爷子身上穿的带的，估计家里边也并不富裕。阮英吩咐手下人给拿出50两银子，先送到丁宅，让姑娘置办点嫁妆。这边呢，阮英把陈清秋等人就叫过来了，心想去接这姑娘，这边呢去俩女的，他就想到了陈清秋和齐爱莲，把这两位女将叫过来，阮英嘱咐了他们一番，说您去接亲。陈清秋一听办这个事儿，那好，我对这件事情还是行家里手，我没少帮人家这个忙。陈清秋做好了准备，三天过后到了吉日良辰，这边呢就在这个越州府的后院腾出一间房来，把这个房子好好收拾了收拾，布置了布置。阮英吩咐人准备好了花轿，让陈清秋跟齐爱莲这姐两个跟着这个轿就奔丁老汉家里去。大在那儿，这姑娘已经收拾打扮好了，这姑娘转身就上了这花轿，人抬轿起，还雇了一趟吹鼓手，吹吹打打的就进了越州府。进了越州府就来到了后院，到了后院之后，这姑娘由打轿里边就下来，老爷子今天也换了一身新衣服，伴随在姑娘的身旁。老头就这么一个独生女，老头还没有老伴，父女两人是相依为命，今天女儿出嫁，老头是面带喜色，不但面带喜色，老头手里边还拿着那对双枪。阮英一看这老爷子看了这个双枪是非常爱护啊，客不离货是货不离客，老不撒手。老头到在这个院子里边之后，一看姑娘要跟女婿拜花堂了，老头这才闪到旁边，阮英给搬过一个座位，说老爷子您得正面坐，夫妻对拜，然后还得给您磕头呢。老头就坐在那儿了。老头坐那之后，当时有司仪就喊了，一拜天地，二拜爹娘，夫妻对拜就搀入洞房啊。拜完了天地，拜爹娘，到拜爹娘这时候只能给这老头一个人磕头了，因为宋万清的父母没在这儿。给老头磕完了头，夫妻对拜之后，旁边有人就把这姑娘搀入洞房之内，前边摆设了很多桌酒席，大家伙是开怀畅饮呐。今儿这酒喝得高兴，喝得痛快，因为是喜酒，唐铁牛比往常喝的都多。阮英呢，端着这个酒杯挨桌踹，尤其是来到了宋万清这张桌的跟前，阮英把这酒杯端着，冲着宋万清就说了：“宋大哥，今儿个我得正儿八经的得敬您三杯酒，因为您为我们小八义弟兄是出了力了，立了功了，尤其是这三杯酒之中还包括着对大哥宋万年的敬酒，您一并替代着喝了。”宋万清一听，好，阮贤弟，我谢谢了。接着滋儿滋儿滋儿干了三杯。阮英这三杯酒喝完了之后，花云平过来了，宋大哥，我得敬您三杯。滋儿滋儿滋儿喝了一会儿，小金棍过来了，金棍端着酒杯，金哥哥，这个是你的好意的，信你的好意气的话呢，那我也得敬您几杯酒。平常我不会喝酒，我不会喝酒，今儿个我硬撑着也喝啊。你说喝几个，我就喝几个，这样怎么样？宋万清这阵儿觉得有点喝多了，哎，金棍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也干仨吧。行，你要说干虾，咱就干虾，一个啊，俩。金棍跟他也干了三杯。 左一个三杯，右一个三杯，这宋万清喝的可有点晕晕乎乎的，自觉得不行了。
诸位，我不胜酒力了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可要告辞了。
堂姐，您说对，人家今儿是好日子入洞房，你们都把人灌醉了，干嘛呀？啊，这新郎到洞房里边见了新娘，那俩人呢还得喝呢，知道吗？哎，来人呐，搀着这新郎。
宋万清说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走。
宋万清迈步，看他那个脚步略微有点摇晃，就奔着洞房走来了。后边跟着两个差人，一直把他护送到洞房门口这儿。你慢走，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咣，一推门，宋万清就进来。咵，把门一关，咕隆咕隆咕隆，门插管插上。进入洞房，宋万清抬头一瞧，洞房里布置的是花团锦簇，这边金钩倒挂，红罗幔帐，在那硬木雕刻的楼花床的床边上坐着一个貌如西子的新娘。宋万清往旁边一转身，扑通就坐在这椅子上。他瞧了瞧这娇艳的新娘子，心想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段艳福啊。宋万清把外衣就甩下去，娘子，你我应该说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。娘子，我在前面喝多了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上床安歇吧。啊，这丁满姑在那床旁边坐着，看了看宋万清，一动也不动。宋万清站起身来，走到丁满姑的跟前，伸手一摸他的脸蛋，拿手这一摸，丁满姑拿手一扒拉他，躲开。哎，娘子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是谁呀？
我是宋万清啊。
你是宋万清吗？
啊，我怎么不是宋万清？
呸，真正的宋万清让你都害死了，今天你敢冒充宋万清到这儿来，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？我给宋万清报仇来了。